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接棒高调纪念六四，国殇支柱将重现台北。
For mainland people,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June 4th. They try to hide this fact, right?
由于中共当局的刻意隐瞒，中国大陆的人民大多都不知道六四事件。至于还知道六四这件事的人，我认为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这毕竟对中国大陆可是重大事件。
委员烛光晚会成绝响，港人盼六四精神，薪火相传。
我相信以后都唔再俾纪念六四噶啦。咁当然，
潘女士表示，她相信以后港府再也不会让香港人纪念六四，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政权十分怯懦，她害怕人民知道她是如何残暴过人。
美台高层贸易官员举行视频会晤，共同推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欧盟决定将欧台贸易投资对话提升到部长级。受到台湾欢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六四事件33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依旧铁腕扼杀一切有关六四的记忆，而香港维园烛光晚会也连续3年遭禁。公开纪念六四的接力棒现在转到了台湾。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本周六6月4号将揭幕重置的港大国殇支柱，并安排悼念亭、义展等活动来让六四精神永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六四33周年将至，中共一如往年高度监控昔日的八九学运分子、表态支持的异议人士以及任何缅怀六四人事物。根据港媒《明报》报道，部分活跃于公民社会与网络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近来疑似遭当局技术干扰，竟无法接听境外来电。位于中国境内的六四幸存者因人身安全因素无法透露真名的包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宝为确保六四期间的维稳工作，已要求他过2天得出门旅游。他说，要么接受旅游，要么接受关在派出所，那肯定是接受旅游比关在看守所轻松。包仪说，像他这种实际参与过八九民运者，当局对他特别照顾，对他关押短则1天，长则15天，后来居然使出送去外地旅游的招数。他说，中共管控趋严下，现在顶多只能3-5人聚聚，私下缅怀六四，人数再多恐遭禁。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武力镇压于北京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该事件震惊全球。此后同感悲痛的华人社会年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不忘中国追求民主的精神，并促成六四平反。香港曾是中共政权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而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也曾是全球悼念六四的指标地点。2019年的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还一度涌入18万多人。不过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特别是2019年底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维园烛光晚会已连续3年遭禁。虽然前2年还有民主派人士突破封锁进入维园，或以遍地开花点燃烛光形式纪念，但随着主办单位支联会和民主派人士被逐一瓦解和镇压后，今年已没有任何团体敢接手承办集会，而六四在香港更仿佛成为禁忌话题。半年前移居加拿大的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说，遭禁之前他年年参加维园烛光晚会，那曾是全中国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但港府接连3年取缔维园集会，这不仅代表北京对六四的零容忍，更象征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钱志健告诉美国之音，
For mainland people,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June 4th. They try to hide this
由于中共当局的刻意隐瞒，中国大陆的人民大多都不知道六四事件。至于还知道六四这件事的人，我认为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这毕竟对中国大陆可是重大事件。钱志健说，今日香港的自由度相当低劣，不要说烛光晚会，光是一群人聚会用隐晦的方式纪念，如开手机灯光照明，都可能构成犯罪。尽管环境艰困，钱志健仍呼吁香港人保持信念。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也回忆，他曾于2011年参加维园六四晚会，当时遇到广东人带着孩子去了解六四，就是希望下一代可以享有自由民主的空气，但这种想望现已遥遥无期。现居住于美国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也说，香港不仅禁止纪念六四，可能对一般的政治讨论也有所忌惮，这代表香港已丧失了国际性，全然就是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因此放眼华语世界还能持续纪念六四，就只有台湾了，这充分彰显了台湾民主的重要性。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周边的地区，包括香港、包括台湾，都会感受到威胁。那么这种纪念本身，也就是向中共传达出一个信号，反对中共侵权干涉对外扩张。
王丹表示，今年纪念六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社会团结反抗中共集权的向外扩张，而部分中国异议人士则期盼台北的自由广场能接续香港维园的烛光，继续点亮六四精神，直至中共专制政权垮台。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和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将于6月1日起举办一系列六四33周年纪念活动。首先揭幕的跨境艺术展所展出内容将不仅限于六四学运，也将记录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出以中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为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希望以另类方式让民众可以实际感受中共侵害人权的程度。本周六6月4日当晚，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将举办悼念晚会，展现台湾公民社会悼念六四亡灵、追求六四事件真相的坚定立场。而去年12月遭强拆的香港大学国商支柱已利用 3D 列印技术重置，本周日6月5日也将在台北揭幕再现，象征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六四纪念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台全会秘书长施义祥指出，六四33年过去了，中共非但没有随着全球经贸交流而变得更开放，统治高层也未被救责，反而更恣意侵犯人权，逐步封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打压维权律师，迫害异议人士。施义祥表示，当中共处心积虑要抹去或洗白六四记忆时，世人更加要大声疾呼，并永不忘六四教训。施义祥说，
当全球已经无法漠视中共政权在新疆在教育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无法去漠视香港境内的人权的倒退，台湾的六四晚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此刻在台湾举办六四晚会，已经不只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已，这不只是关乎当年六四被镇压的中国人，追究中共暴政责任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人权意义，而台湾不能够置身事外。
中国异议人士包以则认为，香港维园晚会一办30年，曾是纪念六四的重要指标，但港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现在已成为一个缺乏自由灵魂的城市。他说，台湾虽年年纪念六四，但形式与规模不如香港。他呼吁台湾身为亚洲的民主灯塔，应该接续香港长期举办纪念活动，才能提醒世人永不忘六四和中共的残暴。他认为台北的自由广场绝对够格接续香港维园，并安置港大的国商支柱。包义说，希望维多利亚的烛光能够在自由广场继续点亮，直至集权崩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集权崩塌的所有征兆显现，自由民主一定会眷顾中国大陆人民。也是主办单位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曾受到香港启发，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的今天，台湾作为华人社会的民主力量，有责任继承使命，支持香港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曾建元指出，台湾人应关注六四，不论是基于大中华情怀，还是民主的普世价值，或者从现实的安全考量，借由关注六四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他呼吁台湾人应年年复诵六四的历史，并缅怀六四的牺牲者，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没有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台湾现在的主权或者我们宪政民主的生活是永无宁日啊，跟我们分享同样的价值的一个邻居，双方关系当然会友好啊，他也会欣赏台湾民主啊自由努力，对于我们未来对前途的自我的决定呢，他们也会给予尊重。
曾建元指出，台湾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轴为民主抵抗集权，世界共生自由，因为中共有感于民主国家的理念和价值威胁到其统治的正当性，以试图扩张安全疆界，但民主国家若团结抵抗，就能化解其可能对民主发展带来的威胁。他认为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就已经开始反制中共诸多违反人权的行径，拜登政权势必更积极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因为美国不可能跟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永远共存下去，而全世界民主国家也应展现团结，共同抵抗集权。曾建元说，
拜登的这个民主峰会未来有可能形成民主国家之间的一种联盟，这个积极的促成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者在中国巨变的时候，各国要准备帮助中国维持对于人民的责任。
王丹也同意，六四虽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但香港和台湾借由纪念六四，则是认知到中国这30多年来的开放之路越走越窄，中共政权则变得越来越反人类文明，甚至急于向外扩张集权势力。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第二个六四纪念日。多年来，组织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已经解散，再加上港府以疫情为由拒绝外界预定场地，六四烛光晚会将连续第3年无法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港人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改变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成为全球焦点，数以万计港人和游客会在维园的足球场聚集，举起点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但是自2020年开始，港府以防疫为由取缔六四烛光晚会，今年港府对外的说法与以往大同小异，声称因疫情关系暂停非指定用途活动定场。香港警方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30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指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到目前为止，香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发起纪念六四的活动，这意味着一片烛光的情景几乎肯定无缘在维园重演。50多岁的媒体人潘女士曾多次参与维园烛光晚会，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这项悼念活动曾被视为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象征，如今成为历史，让她感到悲痛。
我相信以后都不再被纪念六四的了，咁当然好可悲好 sad 嘅，根本呢政权系好。
潘女士表示，她相信以后港府再也不会让香港人纪念六四，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政权十分怯懦，她害怕人民知道她是如何残暴不仁，她已经找了这个机会很久，是2019年香港示威者争取人权成就了一个胆小如鼠根本不能面对人民的政府，让这样的政府得以取缔六四悼念活动，要香港市民屈服于强权之下。潘女士的一位女同事8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潘女士引述同事的话说，她作为内地人，认为港府根本没有需要取缔六四悼念活动。
以前非常多谢香港是有得纪念六四的，但是19年之后，
潘女士说，她的同事曾经非常感谢港府让她可以悼念六四，但是2019年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急剧转变。她说，港府禁止纪念六四是非常无理的， 认为维园烛光晚会根本不能影响任何事。回归之后，六四活动每年都有举行，中共政权仍然屹立不倒，就是最好的证明。很明显，政府的心胸很狭隘，纪念六四屠城事件的最后阵地毁掉了，这让他的同事很不开心。40多岁的教育工作者武小姐曾出席从1990年开始每届维园烛光晚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浪潮迫使北京决意把香港和中国大陆一体化。
咁大陆系唔可以咁做，咁冇理由香港有呢个特权。
吴小姐说，既然中国大陆不能悼念六四，为什么香港又会有特权呢？2019年的大规模抗争让港府不知所措，他们不容许同类型的抗争活动在香港发生，他们觉得一点星火也可以燎原，稍微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都要立马镇压。针对港府连续三年搬出疫情为借口取缔六四，吴小姐认为这种处理手法是基于政治考量。她估计一旦港府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港府取缔六四烛光晚会将变得更理所当然。
国安法是中央政府没经过香港人立法。
吴小姐说，港版国安法是中央政府没有经过香港立法程序所实施的法律。不少人把港版国安法视为高压政策而感到不服气。他估计一旦基本法23条在香港立法，到时候港府就不需要其他借口可以理所当然限制市民集会或者采取政治行动。不过媒体人潘女士认为，过去几年港府处理六四的手法相对留有余地，今年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港府本来可以批准亲北京团体在六四当晚在维园举行庆祝活动。港府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一步，也是顾及到香港大部分市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希望尽量淡化处理。维园烛光晚会被取缔后，港府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港人能否以其他方式悼念六四。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月31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记者问到，如果市民6月4日现身维园或者在家中点燃蜡烛悼念六四是否违法时，他说，任何在香港举行的公众活动，无论任何目的，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包括港版国安法、社交距离措施和场地许可等。香港教育界人士吴女士相信，港府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含糊其辞。
他讲到明做边一样嘢就是犯法，咁啲人会继续。
吴女士说，如果港府说清楚哪些行为违法或者不违法，大家就会继续悼念六四。港府却不对外解释哪些行为违法或如何违法，让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香港政治团体社民联5月29日在港岛铜锣湾摆设摊档，并悬挂没有写上字句的黑布，以悼念六四及哀悼香港失去言论自由。香港社民潘女士相信，即使六四烛光晚会从此消失，六四史实和精神还是可以薪火相传下去。
其实有形的方法是很多的，挂黑布、点烛光或者做什么做什么。
潘女士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形的方法去悼念六四，譬如挂黑布或者在家中点蜡烛，甚至可以透过电话互相发短讯。万一到了有形方式也不容许的地步，大家就把六四两个字放在心里好了。据他观察，经历了2019年反送中抗争，大多数香港人尤其年轻人都争取民主，向往自由，反对专制。最重要的是，大家要让年轻人知道六四是什么一回事，但前提是不要触碰到港府的红线。 除了年轻人，潘女士也把六四薪火相传的希望寄托于临近香港的台湾。她说，虽然维园烛光晚会无法在台湾复制，但是她深信已经移居台湾的港人会把六四精神延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吉星期三6月1号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双方联手推出对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此项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经贸优先要务，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双方将在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迅速就一系列贸易领域取得高标准承诺和经济上有意义的结果举行的谈判，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路线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上述一系列贸易领域将包括贸易便捷化、监管措施、农业、反贪、支持中小企业贸易、提升数字贸易好处、提倡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支持环境和气候行动、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台21世纪经贸倡议首轮谈判本月稍后时间将在华盛顿举行。台湾的行政院也于同一时刻发布了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发内容相一致的新闻稿。台湾行政院发布的新闻稿说，本项倡议因架构完整、可延续、内容广泛，可作为推动贸易协定的路径图。新闻稿还说，本倡议内容系以高标准为目标，将有利台湾争取参加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政府将结合产、官、学、研各界力量，为我争取最大利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高度评价美台新推出的21世纪贸易倡议。蔡英文星期三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发言时指出，面对全球经贸的剧烈变化，政府除了维持对外贸易关系的稳定发展，台美双方更积极进行经贸上的沟通对话，深化多项合作议题上的具体策略以及途径，让台湾在参与区域经贸的整合上更具有动力。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在访问日本时宣布成立被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一共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其中没有包括台湾，让台湾方面颇感失望。台湾行政院政委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5月20号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时，曾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一次面对面会谈，双方当时就曾表示后续会有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具体行动。拜登政府最近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被视为前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美国重返印太抗衡北京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举措。印太经济框架包含四个面向：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税收与反腐以及公平贸易。根据彭博社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与印太经贸框架的内容很相像，因此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首轮创始成员的一种补偿，未来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其他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议都很有注意。但是所有贸易谈判，包括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都将是复杂、漫长和艰难的。 欧盟与台湾预定于星期四6月2号举行贸易与投资对话，而欧盟在对话前夕决定将对话的官员层级由技术官员提升到司局长及部长级，受到台湾官方的欢迎与肯定。欧盟是台湾最大的直接外资来源地，而双方加强经贸关系则有利于维持供应链，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半导体领域的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日经亚洲报道说，主管经贸事务的欧洲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最近向欧洲议会表示，欧台贸易与投资对话的层级将从技术官僚提升到司局长或部长层级。一位知情的驻台北外交官向日经亚洲证实了此事，并表示对话的模式和讨论的议题基本上都没有变。这位不具名官员表示，欧盟聚焦半导体，因此让主官来谈而不是让低层官员来谈是符合情理的。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奇将欧台经济对话升级成为深化台欧经济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让全世界的国家都更注意供应链韧性问题，而台湾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陈正奇对日经亚洲说，台湾是世界上半导体产业龙头老大，并且拥有最先进制程的台积电公司所在地。台湾还拥有其他诸如联华电子一类的世界一流半导体制造商。今年2月公布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芯片法律报告中就曾两次提及台湾。陈正奇认为，这反映了台湾作为半导体先进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重点的重要性。陈正奇说，台湾是欧盟值得信赖的伙伴，而欧盟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以及包括法国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成员国最近几个月都通过国会议员访台表达或重申对台湾政府的支持，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让欧洲和国际社会感受到对北京可能入侵台湾的严重关切。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研究员叶浩琴表示，欧洲议会在推动欧台关系、聚焦欧台关系重要性方面一直起着表率作用。叶浩琴对日经亚洲表示，去年欧洲议会有史以来首次单独就欧台关系发布一份报告，充分表明了欧洲议会在主导欧洲与台湾关系方面所发出的最清晰的声音和发挥的关键作用。在欧盟成员国中，立陶宛是力挺台湾最坚定的国家，去年因为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北京的外交打压和经济制裁。连目前已经脱离了欧盟的英国现在也常常为台湾安全发声。英国不仅在今年3月首次与美国就如何防止台海冲突举行了高层官员对话，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最近还公开表示有必要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美国最近不失时机地将重点转向亚洲，进一步夯实一个从北美到欧洲、从东亚到东南亚合纵连横抗衡中国的统一战线。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自执政伊始就竭力致力于打造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对抗中国。拜登总统多次强调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相信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无法发挥作用。然而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价值观之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一些欧洲国家有时似乎在中国问题上常常会发出与美国的不同声音。观察人士注意到，乌克兰战争令很多本来在安全问题上就高度依赖美国的欧洲国家似乎开始彻底倒向美国。在上个月初的中国和欧洲的峰会上，双方在任何重要的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其中包括乌克兰战争、立陶宛和中国对欧盟议会议员的制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德国目前新政府的政策和默克尔战前的政策截然不同。虽然很多欧洲国家中国政策在战前就已经发生转变，但是这场战争加速改变了欧洲的政策基调。他说
I think Ukraine was just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for China's efforts to influence Europe.
他说战争为中国影响欧洲的努力钉上了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德国《每日镜报》一篇颇具代表性的评论，以光认错还不够，德国必须做出明显的行动为题，呼吁德国政界在面对眼下的全球危机时，切勿左右摇摆地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是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一边。评论说，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长期而言，中国的崛起绝对不可能是和平的，必然伴随着冲突。上个月，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外长会议除了邀请乌克兰外，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参加。欧洲一反以前尽量不插手亚洲事务的做法，在去年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和全球门户政策文件中提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和有效的角色。自去年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先后派遣舰艇进入西太平洋。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最近指出，欧洲和亚洲合作伙伴之间的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洲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他在本月初的一次演说中说，还有一个人们没有说明的原因是，亚洲所有国家都对中俄在奥运会前发布的重要声明感到震惊，亚洲国家对此倍感担忧，并决心以此作为警告，绝不能让类似欧洲发生的那类军事行动发生在印太地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张燕说，很多国家疏远中国并不是因为美国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力，而是中国自己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所致，中国拙劣的战狼外交等令很多国家反感。他说
So I think that it's not so much that America has been pursuing brilliant diplomacy, it's more that China has been shooting itself in the foot.
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这是美国外交多么出色的结果，不如说更多的是中国自取其辱。尽管拜登总统此次亚洲之行或被认为是一次在印太地区围堵中国之旅，但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国际社会很难形成类似在冷战时期对前苏联的包围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拉尔森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整个世界体系，而前苏联则不然。此外，跟中国相比，前苏联也更加公然咄咄逼人。他对美国人说，冷战期间，美国可以禁止任何可以增强苏联实力的贸易，而今天中国和西方国家相互依存，彼此有大量贸易，很多国家会抵制任何一种冷战类型的围堵尝试。他说
In fact, I don't even know if we could apply the same type of sanctions that we're applying to Russia today to China, even if it
他说即使中国入侵了台湾，我也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将今天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用于中国。在最近召开的美国东盟国家首脑峰会上，美国高调宣布向东盟提供 1.5 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之下，中国在去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中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张燕说，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援助相比，美国的投资显得微不足道。他说，虽然这是美国重新回到游戏中的一种努力，但他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耐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鼠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就这个长安，从政府层面，他们一直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对于我们心里是确实政府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真的是挺难过的。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其实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家一见面的话，一谈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那些家庭的母亲啊父亲啊，看望他们，都老人了嘛。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吗？我们这些人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去自由的这么去活动一下，不像他们是有很多人的腿脚都不方便了。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跟看到亲人似的，有的是人就是拥抱的就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难鼠的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儿子。
在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鼠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这是这被坦，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这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嘛，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这个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90年代末，我们向那个最高法、高法、高检，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实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想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用什么样的机构来跟我们来接触，这是我们在提醒政府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号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玲和丁子林、黄金平、尤维杰等其他难鼠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我们的天安门母亲第一条就是真相，你杀人没有？杀了多少人？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呢？当然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一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女生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张先林说，
什么叫真相呢？那就是说你杀人呢还是没有杀人呢？你老说是风波也好，暴乱也好，什么动乱也好，那你到底杀人了没有呢？你为什么杀人呢？你要有证据啊，对吧？我觉得现在提倡的很好嘛，尊重生命嘛，人命之上啊。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嘛，是吧？那么既然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那个时候的生命，而且是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保证生存权嘛。那难道死了的那些人他们都没有生存权吗？那他们的罪状是什么呢？证据在哪儿呢？这些年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一个原则。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是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不来？你既然改成风波，你也没来，你也没来跟我们对话，或者跟我们来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他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到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要问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和执政党的责任，就是政府已经换了几届了嘛，但执政党是一个，每一届政府或者是执政党，那你那个就无论从执政党的层面或者是政府的层面，都没有谈到他们的责任。
张先林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还有一个，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儿。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林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第二个就是赔偿道歉，如果是不对，那你就要道歉，作为国家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等于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这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你比如说我拿手枪把人打死了，我是刑事犯罪吧，那你国家动用部队把人打死了，你是不是刑事犯罪呀？那刑事罪你要判的呀，你既然打错了，你就要赔偿啊，国家要道歉呐。第三条就是追责嘛，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这个事他的刑事责任。但是现在就说时间过得很长了，真要查刑责的话也比较困难，可以一步一步来嘛。你像二战到现在多长了，不是还在查这个纳粹罪犯吗？对吧？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你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你不能那个发言人或者是某个领导、某个发言人一说，记者一问就说啊，党和国家已经做出定论了，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呀，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儿？谁下的？要说清楚啊！这么稀里糊涂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就断送掉了吗？
北京高二学生蒋杰莲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他的父母蒋培坤、丁子林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林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张贤林说，
33年来了，我们已经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那个公告了，他们都不解决，所以这个解决至于快至于慢，主动权不是在我们手里，是在这个犯罪者的手里。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就是 犯罪的人是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早就提出来希望跟他们对话，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掩耳盗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后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他以前是死过很多人，那都是处于政治斗争，都是有一种手法整人，但是这个是明目张胆的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国家刑事犯罪。当然呢，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对于定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贤龄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我们不对任何个人抱任何希望，因为现在已经社会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是谁能够指手往宽栏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的，对吧？所以这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够把这桩事情，不但这桩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于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当然呢，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贤龄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我们觉得，这起码是我个人觉得，二十大是应该有一个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了，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不是一群这个想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一时的冲动或者怎么样的啊，什么香港的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了。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应该是。所以呢，在二十大的话，这里面的代表们也有些人很多是经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的，对吧？所以说呢，应该说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感受或一个明确的认识，应该在这个二十大上面应该有个新的一个看法，不论不仅仅是对六四了，对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一个成熟的政党。我希望这次的会呢能够是这样。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那今天的当今中国非常缺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等于精神上被中共就打趴下了，那么天安门母亲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高贵，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缺乏的一种，就是他们在非暴力的这种主张下能够几十年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理念。那么他们本身具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意义啊，而随着他们年纪逐渐的增长，其实也是逐渐凋零。那么他们的逐渐逝去，我觉得给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者以后更年轻一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种 这种一种激励，就是不能让这种精神然后在中国消失。这么大个国家总要有一些高贵的东西，一些坚持的东西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天安门母亲给整个中国这个世代转型，我觉得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周峰锁等50余位六四幸存者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纽约六四纪念馆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六四纪念馆被关闭也好，那我觉得全世界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吧，这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让大家有个具体的地方去看当年的历史的这种展示。那么它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不仅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也是这个国家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想守护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的一个义务。那么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相关的网站啊，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汉语拼音的纪念 GINIAN， 然后后面跟着64.org， 大家可以上官网看我们的进度哈。我希望能够在明年的六四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50万美元的筹集目标。目前来看这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哈，所以现在我集中我所有的精力其实都在从事这个事情，希望能够顺利的让明年达到目标，当然也希望得到大家努力。我想我们就是已经到了海外了哈，没有在国内的那种危险了，如果还不敢表达这种对历史记忆的这种尊重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那些曾经为了追求民主而牺牲的国人。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他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他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我是一个难属，我最希望的是在六四惨案发生地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这才更有意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八九年政府动用军队，当然是在政府啊，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屠城的这种责任情况下，让自己的中国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曾经发生过政府屠城这一个罪恶，让人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我就更希望是这样子，是在中国北京，我希望能看到这一天。如果我看不到，我也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北京能够看到这个六四纪念馆。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在那个这些母亲们都在的时候，都是在提，都希望是在中国的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会有这种，就是虽然他们的生命不在了，他们这种愿望是存在的。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拜登政府正在对中国公司逃避美国制裁的行为展开调查，并且积极考虑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雷蒙多星期二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搜集中国一些恶意行为实体的信息，并将那些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他说，我看不到我们会不久后放松制裁。美国商务部目前已经将中国上百家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些实体涉嫌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南中国海军事化、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行为。根据美国法律，向实体清单上的实体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辖的物项，均需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申请许可证，且许可审查政策为推定否决。除限制措施最严格的实体清单外，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清单还包括未经核实清单、最终军事用户清单等。被列入这些清单的受制裁者将难以获得美国的产品和技术。但是雷蒙多部长说，商务部发现受制裁的中国公司会采用包括设立新公司等花招逃避美国的制裁。 但美国对此早已警觉，并加大努力予以制止，包括与美国的盟友协调出口控制措施。前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曾将几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和大疆创新等著名大公司。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前政府的做法，在去年11月和12月将几十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雷蒙多说，出于对中国的忧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许多美国制裁商看来正在考虑将一些生产线搬出中国。中国一直抨击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的各项制裁措施，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打压，严重违反基本市场原则和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刚刚发表一份报告说，各情报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办事，不会特别针对华裔美国人收集情报，但提出了四项建议，以确保在情报工作中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不仅有法律责任保护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也深切地致力于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为弘扬美国的价值做出榜样。这些价值包括平等对待每一个种族和民族。这份报告发表在美国庆祝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的五月。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一些亚裔人士说，亚太裔人士在一些领域继续受到歧视。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展开了具有攻击性的情报收集努力，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声称华裔人士应该效忠中国，但是人种或族群并非中国政府招募情报人员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潜在的招募对象是否接触到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被中国情报部门募用。中国情报部门瞄准的潜在招募对象是美国商人、退休的政府官员、学生、学术人士、科学家和游客，不管这些人属于什么人种或族裔。即便如此，国家情报总监在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建议，进一步确保美国情报部门在反谍行动中确保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保护，包括加强情报收集人员和安全背景调查人员的培训，强调禁止基于人种或族裔的情报收集和相关安全行动，并针对各族裔在应聘时经历的安全背景调查的时间和结果作出统计，并公开统计结果。美国国会通过的2020年国家国防授权法规定，国家情报总监必须向国会报告美国情报部门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行动如何影响华裔美国人的隐私和公民自由。2021年的情报授权法则规定，国家情报总监必须每年向国会作出相关的报告。
亲俄乌军星期三6月1号持续在争夺乌东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的攻势中向前推进，而美国政府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可以对远程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火箭炮系统，以协助基辅迫使莫斯科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俄军持续对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在内的乌东和乌南地区的基础设施目标狂轰滥炸，而北顿涅茨克已成为俄军近日内的主攻方向。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可以对远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及其弹药，而这也将是预计星期三公布的对乌克兰新的7亿美元武器协助计划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 这笔军援是在美国已经提供基辅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包括无人机和防空导弹在内的其他武器装备之外的新援助。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